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第九期门徒课程，日复一日，每一天都可以荣主发光，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光，我们是地上的盐跟地上的光，我们是，我们做不出来，只有神才能够做成我们能够发光而且有盐的这个功用。所以在世上啊生活的时候，腓立比书说，让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呢，然后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在我们谈到这一课的第九课，是谈到跟神同怀异象的尼希米，他做成了一件神心意里面要完成的事，完成了神的心意，他体贴神的心意，他也愿意跟神同工，靠着神来完成神的心意，是很美的，而且是良善的，是可喜悦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的特质。那这样的人呢，他能够去了解神的心意，而且能够表达完成神的心意的人，他一定是有神的属性里面啊，神的形象属性里面的一些特质可以表达出来，以至于他可以为主发光。神就是光，那我们就是在反射他的光。我们尼希米从前面谈到他跟王告假，蒙王的这个恩宠，给他假期，给他材料，给他权柄，命他为省长，回到自己的家乡。他马不停蹄的日夜赶工，外面有敌人，里面有同胞乡亲里面的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而且还有不公正的事情。所以他不但只有做一个所谓的修建城墙的事情，他的心理，他的劳力，他的这个体力，他的心理，还有他的这个脑力，整个都要动起来。因为他也要管理，他也要征战，而且还要计划。那么来到第六章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城墙已经完工了，52天把城墙建好了。这个本来就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好不容易排除万难建好了。但是我们看到第七章，我们看到尼希米做事情是一个多负责任的人，而且他不是只有为做事而做事，事实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焦点，就是神。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城墙修完，他的工作应该是完了哈。他安了门扇，城墙如果没有门扇的话，那等于白做的了。有时候我们很能做这个工程哈，但是呢，我们却会忽略了那个危险的这个破口。这里说安了门扇，等于是最后一道了哈。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那么来到后面这个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呢，事实上呢是在讲圣殿。歌唱的、诗歌班还有立位人，这是在讲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他把城墙修完之后，他看到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服事，圣职人员的服事呢，事实上是很荒废的，都没有秩序了，都已经很残破了，跟城墙一样，里面跟外面原来的这个荒凉是一样的。即使尼希米他不是一个圣职人员，他有足够的这个神律法的这个知识之道，他不能去这个神圣的圣殿里面去做什么，但是 他心里面是很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圣殿是以色列人神拣选的百姓的一个神同在的一个象征，这个圣殿就有点他们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一样。所以当然你想想看，尼希米把城墙建完了，以一个外观来看，我们可以说几乎可以说立下一个碑文，说哎呀这谁建的，好，大家看到这个城墙就想要说哎呀这是某某一个官一个省长建的，已经立了大功了。可是尼希米志不在此，他要看到这个家乡里面所有的该做的事情都让他能够恢复，能够再一次的复兴，所以他做他能做了。尼希米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他说城墙修完就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利未人都已派定，他按着神的这个以前在圣殿里面这个所罗门所派令的这些事情的这个秩序，还有里面的一些仪式，又安顿了一些人，因为他们是属于特定的神职人员才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心是放在神身上的，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再来我们看到第二节，尼希米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他是要回去述职的，他在这里只是一个暂时的来完成这个使命的一个人，所以他需要交代给人来管理这个他已经把他重建起来的，不管是城墙或者是里面的整个的秩序。他派了他称为弟兄，那事实上呢，依我的了解，他不是真的亲兄弟，而是那个去跟他讲城墙就是残破的报这个消息的这些人里面的一个。那他呢，因为这里提到说，因为他们是忠信的、忠诚、可信任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当一个人在找人做事的时候，一个人在信任哪一种人的时候，用看上他的哪一点，我们就知道他的基本上的这个心里面的一个重点价值观在哪里。这里尼希米说他们是忠信的，而且敬畏神过于众人，不是只有敬畏神而已，而且是最敬畏神的，他信任的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请人找人做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一定是看他有没有能力，他们优不优秀，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希望他们把事情做好，那我们也分一份，分享一份这个完成之后的一份荣耀。可是尼希米他选的人是什么？是那个忠诚可信任的。那么他的忠诚跟信任从哪里来呢？从敬畏神而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绝对是忠诚的人，也是可信任的人。而且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提到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我们再回来提尼希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不是只有做事情，而是他有一种亮点，有一个光点，有一个吸引力，他会凝聚他四周围的这些同乡的乡亲一起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生命的价值感哈，那个价值观哈，到底最注重什么？所以他无形中在影响人，影响他们怎么样呢？影响他们 要团结，影响他们要大家像一家人一样，而且影响他们要好好的敬畏神，以至于到后来我们会发现后面就告诉我们他们再一次的复兴他们跟神的关系。一个能发光的人，他的光亮的一个照亮点在哪里呢？最大的让我们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引人归义。你爱神，你能够影响人去爱神，你敬畏神，你带领人怎么敬畏神，好像一个模范一样，那就是一个光。当你照出一种光，是爱神的光，是敬畏神的光，是一个以神为念的光的时候，无形中人家也会相信你，无形中人家会学你。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尼希米在回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感召了他的四周围的一群人跟他一起辛苦的做工，愿意跟着他抵御敌人，愿意跟着他的这种劝告来改邪归正。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有他那种盐的功用，有光的一种功效在那里。所以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干，他一个人有能力，那座城墙也不是在彰显尼希米有多伟大，事实上是让我们看到说，因为他凝聚了弟兄姐妹，影响了他们大家，不是只有一道光，一起发光，一起表达神的光，一起完成神的心意。这是让我觉得最让我们学习的。那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很得人心的人。我们就看到他是很顾念人的，他帮助那些穷人被欺压的人能够再次在他们的生存这个生活上面得到保障，他勇敢的不畏惧的去面对那些贵族官员来规劝他们能够改邪归正，符合神的这个原则跟律法来生活。所以他主要是在关顾到所有的乡亲同胞的所有的人的，不管是安全也好，温饱也好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不是只有修建那个工程。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派定的人管理把这件事情也处理好了，因为他也有那个能力，然后那一些人被他派定的也愿意。你可以想到说，他真的就是一个可以得人心的人。如果一个人不关注到人的话，他怎么得人心呢？而且他关注到神的事，一生的事为念。接下来他也关注到不是只有建造城墙，而且还要持守这个城墙，还要持业。创业可能还容易一点，可是要持守这个家业有时候是很难的。所以很多人说一个人富的话不过三代，为什么后面的那里就会垮掉了？那么在这里呢，也就是尼希米的一个远见，他派定了这些可信任的人去管理、督导、带领。一方面呢，他叮咛他们，不是只有把城墙建好就好了，一定要守住该守的，不要有破口。所以呢，他就很仔细地派定他们，他说等到太阳上升的时候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意思是说呢，你要等光亮的时候，看得见敌人的时候才开，不然有时候有一些阴暗的时候你看不到敌人。所以他是很谨慎的人，尼希米是一个很有远虑的人，是有计划的人。而且呢，当你要关门的时候，人还要守着，不要说要关了，所以那个人上面看的人就已经走掉了，看那在门楼上面看的那些人，守望的人，你要看着，看到你门栓关好了，你才可以离开。 所以我们看到灵性女是一个很周到的一个特性，而且呢还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意思说那个城墙面对着你的那一片呢，就像当初一样，你来负责，后来呢你也要来守望。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一起合作之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一方面我有份于这个工程，二方面这个是我家前面的这一块是我做的，那么我就更愿意去把它守好。所以让我们看到工程好了，我们要做守望的工作，我们要机警，我们要警觉，因为敌人到处都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有那黑暗的势力，就是魔鬼，总是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神的儿女。就像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方面不能有破口，我们要守好。圣经说呢，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所有的果效从那里而出。一样的，在这里无形中在告诉我们说，即使这个墙建好了，门安好了，那么人还是有责任要把它守好。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尼希米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当他们在分配这些工作都已经安顿好之后，神的殿也有秩序了，也要开始要上轨道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力很少。为什么呢？他们城很广大，可是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呢还没有建造，等于说呢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还不多。自从他们被掳之后，然后到了这个居鲁士，我刚开始有提到这个居鲁士就是古列王因着神自己的预备安排而且启示，这个古列王就让以色列人第一批人就先回到耶路撒冷来。回来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一定是很残破很荒凉的，所以到这个时候来到尼希米来的时候，那个房子还没有真的很密布的建起来，而且住在城中的人也少，因为那里没有城墙，当然住起来就不安全嘛，所以呢住在那里很少。那么现在尼希米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他不会说放着我不管，我已经建好城墙，接下来你们就自己做了，他就还是一样帮这个问题呢做一个比较根本的解决，因为他们需要人手。那怎么哪里找到人手呢？一定要找出来有多少人回来了，有多少代的子孙已经回到这里来了，要找人。所以以下就发现在第七章的大部分都在谈家谱。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家谱是很被重视的，我们常常会念圣经念到一大串的名字，谁生谁，有多少个人。为什么他们会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名字人数记得那么仔细呢？我们想象哈，当你家如果有家谱的时候，你当你看到这个家谱的第一代我是属于哪一个宗族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你有一种源头归属感，我是其来有因的。然后你会更看到说啊，这个当中我的祖先谁做的什么哈。然后如果里面记人的名字，我相信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先去找自己的名字。或许我的名字对别人对我生疏也不认识我，可是我自己可是乐于从一大串的这些名字里面想找到我自己的名字。这是不是一般人的这个做法呢？我想你会同意我的说法。所以当你在念这些名字非常的 觉得好像枯燥的时候，因为很多名字嘛，很多人数啊，这些很细节，我们就想想看这个目的是什么，而且呢就想到神的心。神的心是一方面他对全人类有他的大计划，他对列国有他自己的心意，然后我们不要忘记他对每一个人也是有他个别的这种关注。诗篇139篇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每一个人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而且呢还把很多他对我们个人的意念都写下来了。圣经说非常的宝贵的意念，而且是无数的，比细沙还多的意念，等于说把我们的在世上的日子的整个的这个他对我们的心意呢都已经计划好了。每一个人哦，我们讲的不是宗族或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以下的这些这个家谱呢就开始讲从刚开始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然后呢他们的子孙在这个居鲁士第四放他们回乡的时候到底几代了，然后有多少人，一一的都很仔细的把名字都记下来，有多少人都记下来，因为你心里需要有一个概念，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回到这里来了那我们需要这些人凝聚起来，好好重建守着这个耶路撒冷自己的家乡。在这里有一点我非常的有感触的，是在里面有一节，当然里面有提到谁的子孙谁的子孙哪个宗族的后代是怎么样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在三十几节的地方应该是三十几节的地方，提到所罗门的仆人，所罗门王的仆人的后代，这里是在对不起是五十七节已经后面了五十七节，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因为现在讲后裔了竟然名字都在。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不一定是犹太人，他们有的都是从外邦人加进来的，住进来的，而且呢就等于入了犹太人的这个门户一样，然后他们是仆人的，做仆人的工作。所以我们竟然在这个家谱里面看到有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让我们想到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在记家谱的时候，把仆人也看得非常的宝贝，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是神的一种属性，神爱每一个人，圣经说他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当尼尼微城约拿去宣教的时候，去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如果不悔改就要整个要灭亡的时候，他们悔改了，那约拿非常的不认同，神说这里面不分左右手的，有多少人你知道吗？都是我所爱的，都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刚才提到当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们，而且在神的眼中没有高低，没有什么背景，都是他的儿女，除非我们不要他，我们不认他。所以在这里提到所罗门仆人的后裔的时候，真的是触动我的心。神看每一个人为宝贝，所以尼希米也就这样子把这些人呢一一的，只要他知道的，而且我相信用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把这些人能够找出来，能够列下来。那不但这样子，后面也记下了一些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家里面拥有多少的这些驴啊骆驼啊骡子啊，都记得很清楚， 他们捐献了多少钱哈。那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祭司本身的这个家谱呢，这个系谱呢，查出来不很清楚。就是在这里面哈，有提到第64节提到说，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责任。那么前面就是提到有三家的这个祭司中流传下来的名字，可是呢却不清楚他们的来源，也就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够去供祭司的职任。虽然名义上有，可是不可以。这里再让我们再次看到神自己是圣洁的神，我们要服侍他也要一个圣洁的心，要一个圣洁的手。所以旧约是新约的一个影子，新约的话是一个落实，是一个实体，让我们看到里到外，从上到下，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必定要是一个圣洁的他的圣洁的儿女，这是他的呼召。所以在这里呢，尼希米非常慎重的，既然不清楚，等于说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考察不清楚，那我们宁可先不要做。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处理，那他拿了一个他们用他们处理的方法就是拿着他们的这个乌灵和土民来决定。那这个乌灵跟土民呢，他们就是一个是一个是一边是正面，一个是反面，就等于一个是肯定的，一个是否定的。那如果两个都是肯定就是肯定，两个都否定就否定，那如果一肯定一否定的话就不清楚所以呢他们就宁可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很慎重的，非常慎重的来处理这个服侍神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第七章到结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清清楚楚的把人的捐献也列出来，所以这个不能糊涂的不能随随便便的。所以到这里为止，我们就看到尼希米他真正的完工了。完工的意思是说呢，他不是只有做外表的事情，也把里面整理好了。那么你就发现，如果你往后面第八章去看的时候，尼希米第八章去看，你就看到说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像硬体都有了，接下来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复兴，要恢复，就是这一群人跟神的关系事实上是很疏远的，很陌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神的律法不清楚。到后来你会看到他们连那个圣经里面的言语都听不懂，因为他们已经在国外住太久了那个时候有出现这个问题。到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犹太人以色列复国，这个被神赶出到处去世界各全球各处去，在复国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竟然说一种语言，那个是神迹，那个就只有神可以做。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们不过是出去七十几年七十年以上那么他们已经有人都不能了解那些圣经里面的在念的语言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在第八章以后有一件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建造这些就是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这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尊重神的国国君的主权，顺服在他的下面，也一样的依靠他的护佑，依靠他来过我们前面的日子。一方面他的义要行在他的路上面，那如果没有认识他的话语，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将会提到一个人有神的话语他才能够发光。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尼希米分五个段落 把它完成。我一直强调，不要把尼西米的才能，把他的这个地位拿来做一个你的一个着重点。我们的着重点是这样的一个尼西米，他却以神的事工为念，而且他所做的事情以神的属性来表达，他的忠诚，他的正义，他的这个不为恶所驱，他认识神的律法，绝对不贪生怕死，这样的属性是神的儿女的亮点。一个神的儿女的表达的优越，不在成就，是在什么呢？是在德性。就像雅各是彼得说的哈，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说的，他说信心加上德性，德性是神儿女在这个有罪的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魔鬼作祟的世界里面能够发光的亮点。让我们感谢神，也珍惜神给我们这种可以发光的特质。